下午的时间就是要安排，就是先大概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介绍一下，就是 BECP 啊，就是圣经牧训这个课程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施工的理念。那么然后后面就是啊，把它作为一个例子，其中的第一课，然后当中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通过这个发给大家的这个单张，这个提纲里面概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介绍这个圣经牧训的同时，就把甘城教会在实行的当中的一些啊经验啊实际的情况也告诉大家，让大家有个帮助，可以有个启发。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召集我们，在吃完了饮食休息和分享之后，让我们有力量来继续在你面前的学习。谢谢主保守讲听的，让我们都在主你的真理上啊一同造就，也一同的来啊吸取你自己话语当中的养分和力量，让我们能够装备和为主所用。祷告奉耶稣名。我们都知道这个门徒的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项事工，因为当年的门徒啊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啊，他们来照亮啊世界啊，同时也啊引导人啊来见这个主自己的真光。我们一同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那我们早晨看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啊，唯有你们啊，使徒彼得说，唯有你们，也就是做自己的儿女们，见证主自己啊，要见证主自己。那么使徒保罗也讲了类似的话，也讲了类似的话啊，这个类似的话我们啊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一章的第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吧。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请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啊，神自己的荣耀，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历世历代千千万万的啊主所呼召的儿女们会在他的宝座前一同来称颂他啊，来啊敬拜他。但是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活着的人。啊，仍然活在当时那一个时代，因着主自己而有盼望，因着主自己得拯救的这一批人，那他们就在这个世上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称赞称颂神，好让世人看到啊我们所称颂的这一位神啊，借着我们的称颂把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呢，当我们在思想门徒培训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单单思考有一个技能上的啊事工上的啊技术上的装备，其实我们要更要想到这一个伟大的这一个使命，我们要带领人，我们要带领人来啊归向主。那这一个使命从古到今没有改变。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和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啊，讲到了啊主的荣耀只有我们去称颂他啊，主自己的美德也只有我们去传扬。其实神当年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是同样这样的心意。我们再看一次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我们看第七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我们看第七节。先知在这里这样说啊，就是把主给告诉他的话，把他给他记下来，这样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是神自己所讲的，神所创造的啊，归属神名下的啊，呼召来的以色列人，他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他为了自己的荣耀。你再看四十三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常常把这个第七节去对应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刚才我们读的十二节。而这个二十一节把它对应成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因为我们是神所呼召来称颂他，彰显他荣美的，我们也是神所呼召来去向万人万民述说他的美德的。这是讲到我们领袖的地位。当我去德国宣教的时候啊，我曾经拜访一个宣教士啊，他所住的地方 啊，其实我的行程很紧啊，做完了服侍以后就要赶下一个城市，但这个宣教师说要一定要给我去参观参观他的住所，就去了。那你知道德国都是很多是做公寓房子哈，没有像这边美国场地这么宽敞啊，就是公寓房子，所以他就去租了电梯，就一直升到最高。他这个公寓本身就在山上，然后他又在最高一层，然后他说我要你来呢，然后到阳台上，带我到阳台上，哎，这是几个站在阳台上，晚上我看到些灯光。他说每一个早晨，他说我就站在这个阳台上跟主祷告，他主啊，把这个城市的人赐给我啊，让他们得救。他说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好像我就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大家就这样说啊，就在那里。那我从他这个讲当中就很得这个启发，就是说真的，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感，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领袖感，我们要觉得我们这是做领袖的，为什么？带领人来认识主，那这是领袖的神。实际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当年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万族当中做一个领袖，能够来见证主的荣美，来诉说传说主的美德。那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历史的故事了，但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借着买书，让我们能够成为首先称颂他，能够传扬他美德的人。那这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所以门徒培训实际上是一个领袖的培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提醒我们，那历史也是这样说。那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圣经牧训的内容。圣经牧训的这个字的含义就是 Bible Training Center for Pastors， 是 BTCP。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另外一个叫 BTCL， 这个 L 就是 Church Leader 啊 ，Leaders， 这是它的这个两个 track。 那么它整个课程的设置，主要的教材就是新国际版研读本的圣经。我看到我们在座好几位弟兄姊妹，淑萍姐那个就是啊，我们那是这个标准的教材哈，这是我们说标准教材。那么然后它下面设三个 track， 一个是五个课程的培训，一共260个学时，也是我们甘城的教会现在正在运作的。另外一个就是八册培训，400学时，再一个就是十册的培训，520个学时的啊课程的设计。它的理念啊，实际上是想通过对于就是说平信徒的一个神学的普及，一个啊神学的再教育，然后呢能够带领装备他们服侍的技能，同时在这个课程当中能够借着生命来影响生命啊。所以这个课程本身它是根据达拉斯神学院道学硕士的核心课程啊取出来编的，在编的这个程度上啊，它就基本上是把它难度定在相当于这个圣经学院啊这样一个层面，这样一个 level 上面啊。这里就列的这是一共十册的课程啊，列在这里的第一册40个学时，就是圣经学习的方法和阐释的原则啊，就是通常我们讲的释经学。第二册就是旧约概论啊，第三册是新约概论啊，就相当于我们神学课程的旧约导论、新约导论，或者说是啊旧约啊中览、新约中览，类似于这样。那么第四册呢，它根据不同的 track， 如果是 for pastor 呢，它就是有60个小时的啊，一个讲道学，一个讲道学。那么如果40个小时呢，它就是用作叫圣经啊教导圣经的信息，就是告诉装备啊这个啊门徒如何的去传福音。那么同时那个60个学时的课程当中，包括了一部分教牧学的内容啊，有关牧养方面。那第五册圣经教育概论，这些系统神学的课程60个学时。然后第六册40学时个人的属灵生活，相当于灵修神学。第七个课程就是40个学时教会的事工管理啊和这个教育，这讲到有关教会的这个管理学，这当然也有一部分和牧养有关的。那么手册第八40个学时是讲教导的原则和方法，这是为了训练教师啊教导圣经、教导儿童主日学啊，这些方面它的其中的一些很有效的一些原则和方法。第九册是教会历史概论，这是有关教会历史的这个课程。那第十册是有三个部分组成，就是宣教、布道和门训啊，关于这个三个方面内容。那这是第十册60个学时。那这十个课程啊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圣经牧训。那么它的施工的理念，实际上就是根据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思想的啊，就是主带门徒、训练门徒的这个模式，那就是大使命有这个要求，领人做门徒。那各个地方的教会应该通过培训啊、装备啊，能够渐渐成熟起来，同时也在各个教会当中能够 借着有恩赐的教会领袖来服侍装备众圣徒啊，能够来一同的服侍啊，同时呢就是用神自己的话啊来作为培训的中心啊，主要的教材啊，树立这个圣经的权威啊的观念啊，树立圣经作为我们服侍的准则的这样一个观念啊。再一个就是领袖一定要倍增，那就是像保罗在提摩太，同时要求提摩太再去带啊其他的人一样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他的培训的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新国际版的圣经，它是作为主要的课本，所以这是必定要有的。那么在中国大陆，在其他地区，他有时候也可以又可以用这个其他的版本的圣经来代替，因为考虑到条件的限制，但是可能的情况下啊，他建议还是用这一个圣经，原因是当中也有很多辅助的资料啊，可以帮助那个门徒。那它是一个普及神学教育的一个课程，所以它不是为了学位，所以这个课程不受学位啊，不受学位啊。再一个就是说，它通过小课面对面的方式，就是让生命来影响生命，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不仅仅单单只是传授圣经的知识或者传授服事的技能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结合本地的事工，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同工具体的情况都不一样。根据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来做这样的培训，可以根据教会自己的情况来安排因为不是有太多的教会能够像你们教会这样有福气，同一个城市里面就有神学院大部分的地方可能都没有这样，所以这样的就是如果要进修神学，往往就要家庭变动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姊妹进修神学去她就是去的是要么坐飞机，要就是她丈夫开车去往往要好多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要请假，这就很不方便。对，那么时间灵活，花费合理就不用说了，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花费。这十本教材，每一本教材它是要求的费用是20块钱，这个20块钱呢，实际上印刷费就是1块钱，那19块钱相当于是奉献支援他们的施工，因为除了北美以外，他们对其他的国家收费都是1块钱一本书。在非洲和大陆基本上就是免费了，基本就是免费。所以换言之，在北美的培训的20块钱一本教科课本，实际上是帮助来支持他的这个工作。那传统神学院是有很多的长处，但是他的培训只局限于少数人，那费用的问题、搬家的问题，还有年龄限制的问题，我想这是在普及的上面就是非常有限。那圣经牧训就想是一个能够达到普及的。它现在已经被用来在很多国家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在好几十个国家语言也翻成20几种语言，所以不仅仅翻成了中文，也翻成了其他文字。我知道的就有翻成越南文，有蒙古文我知道这些。那么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这个情况，实际的情况。那个苏明姐已经不在了这是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最后那一天的晚上，我们教会有一个迎新年的祷告会，这张照片是晚上10点半照的，这是第一轮。我们那天晚上有2轮祷告会，第一轮祷告会是从7点钟开始到10点半，我们的主题是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然后10点半以后开始第二轮的祷告会，就是一直到过午夜到早上1点钟结束。那么这里是一张照片放在这里，差不多是我们教会1/3的人在这边。这张图片上有70几位，那年底除了促成的弟兄姊妹，在甘城的差不多都在这里的。那么有这样一个祷告会，你看大家一照片，就是让大家大约知道一下我们教会的这个情况。那么那个我说好事多磨就前面早上我已经知道了，我是在七月12号13号的时候，2003年，那我就是从这个University of Texas Arlington 的这个杨教授那边，就他们教会是北美华人第一家嘛，我从他那里知道了 BTCP 这个训练的课程，我就说呀，这么好一个教材，因为我做门徒培训也做了10几年了，用过很多的教材，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大部分的教材都是低水平上的重复，没有一个系列。那有一些华人的教材编得非常好，但我称它叫龙头蛇尾，第一册非常非常好，第二册就是一般的，这个就没有了，或者就是常常这样子。但这一个就是把最重要很实用的一些，他把它全部都编出来，而且也有中文。所以2003年的时候，但是9册都已经翻成中文了， 就是第九册这个教会历史还没有翻译中文，那么我就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就2003年就跟这个亚特兰大联络，联络了以后，那么2004年、2005年就是每一年跟执事会都有提了啊，所以2005年的时候，那么啊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但就觉得这个时间不可能这么多个小时啊，结果2005年的6月呢，就是啊请这个 BTCP 的这个啊亚洲区的这个啊负责这个牧师来给大家一个 workshop 关于这个 BTCP 的内容啊，那么所以你们今天相当于是 workshop 了，我把这个内容就给你们介绍了。那么这样的7月9号，我们教会的执事会就说我们执行啊推动这个培训，所以这个9月17号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期的课程，就是释经学的课程，就是9月17号开始。所以看从2003年我听到。到2005年，就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才开始，但是我想这个事实上啊，这个是很普遍的啊。其实一个事工，尤其是要这样大的一个尾声的话，同工们需要去合计计算，因为耶稣也说过啊，我们建一个楼的话，我们要坐下来合计，不要建了一半放弃了，这不好啊。所以我相信这一段时间是大家都在思考、等待、祷告的一个时间，也是主在预备的一个时间。所以9月17号就开始了，那这个我们早晨提到，所以我就把它跳过了。那么在这个等待的期间，那我自己也在预备，所以就跳过了。那2005年的时候，我们这是一部分学员，当中这苏明姐很多人就知道了哈，在坐在中间的那位姊妹就是刘永美了，就是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啊，那就是第一批学员，我就说抱着孩子来上课的。那个右边上面第二位就是金菲菲教授，他从这个泰拉哈西开车过来上课啊，泰拉哈西过来上课在这个当中。那么这是2006年的时候的培训班的一部分成员和他们的家属，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上课的学员没有家属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委身这么多时间，所以这是我们中午我们有聚餐的时候有一部分家属在中间。这是2007年时候的学员，在2007年时候的学员，那这里放了2张照片，就是因为上面这张照片是开始的时候，下面这张照片是结束的时候。那么虽然每次人都到不齐，但是在下面这张结束的照片当中呢，就多了3个旁听生。然后这3个旁听生，他们这一期就要求上课，因为他们是中途才知道，然后他就来了，没有人邀请，来了以后他们就非常喜欢，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这里一个实际的一个数字在这里给大家看到，就是2005年的时候开始了这个课程的培训，所以我们2006年的主日学我们就有很多的老师了，所以我们在2006年我们除了常规的常年的圣经中览英文这个主日学和这个受浸班以外，我们在这个开专题主日学的时候，3个课程，耶稣基督生平、天堂爱语和系统研究方法介绍的3个课程的时候，65%3分之2以上的老师就都是 BTCD 的学员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接受训练，他们就开始就在服事当中就担任带领、担任教导就对他们就很有帮助。这是2006年的一部分学员，然后这里打了一张有名的照片，孩子就是这样所以3年的时间，2年半3年不到的时间，他就是这样带着孩子这样来上课这样过来。那个左边那张照片是在农历新年的晚上，我说要不要停课，他说不要停课，来上课。我说上课可以，可是不能耽误时间啊。他保证不耽误时间，1个小时包饺子聚餐吃饭。所以这是大家在包饺子所以他们就很早，那时候天还没黑的，然后包饺子吃完就是6点半准时上课这是就是我刚才前面讲到那个去年年底这个祷告会不是分两个，所以第一个人比较多，70几人，然后第二个首页祷告会的时候，这里一大半都是 BTCP 的成员，他们就留下来就是首页祷告，这是首页祷告的时候的这样的照片这里1/3就是 BTCD 学，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在灵命上也在长进，也在参与教会当中这个祷告的时候，你看到大家都在笑挺高兴的呀很有意思。那个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这4个统计，下面再加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第5期课程，我们9月16号上课这里面仍然有6位执事，有6位小组组长，我们有15位注册的学员，然后3位旁听生，所以这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在这里我讲一下我们上课的时间的安排怎么调整的。我们开第一期课程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星期六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我们用了这个七个星期六一整天的时间，就七个星期六。那么弟兄姊妹都来参加了，很好。可是第一期完成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说星期六白天很多的事情要跟家人跟孩子说，这样好像似乎比较困难。那说什么时间呢？所以有人就建议说用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天的晚上，你换句话这个时间要保持在一定的进度上，所以就尝试又试了一个学期。所以第一个学期第一次课程我们是用星期六，第二课程就是用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天的晚上，两周一次，这样让大家仍然有一些休息。大家也坚持上完了，等到收集意见，因为每一期课程完了以后就收集意见的时候，大家就说太累了，礼拜五要来教会查经，礼拜六来跑一趟晚上，礼拜天早上来崇拜，礼拜天来崇拜，礼拜天晚上还要再来培训。所以一个周末教会跑四趟，就是平时虽然很小，不过跑四趟也够厉害的。所以说不行，那时候该是哪时间呢？就听大家的意见说，后来就说这样，星期天的下午，星期天反正早上已经来教会，第二星期天下午就尝试。所以从第三次、第四次大家还是说星期天下午，现在第五次大家还是说星期天下午。所以把这个经验告诉你们，如果门徒培训就星期天下午，但是我知道你们的中文学校是星期天下午，所以呢，那你们有你们的问题，所以你们可以按照你们教会的具体特点，就是说，但是平时目前就是星期天的下午啊是比较合适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它具有代表性，因为这是一个平时教会是一个大学城查经班转型的一个中小规模的教会，我现在不称它是小规模了，实际上是中小规模，因为在北美其实50个人以上的教会就算大，100人以上就不小。所以我想应该不是。另外一个就是信徒流动量大，往往说信徒流动量大的教会就没办法做长期的门徒培训。那这个话呢可能不完全对，就只是比较困难，但是还是可以做。那我刚才在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讲，我们毕竟还是有2位这5期课程都能够参加的，就这2位又报名了第5期的课程，所以在这么样一个流动性的教会当中，3年有2位参加了这个就是到今年完成了，但是在这当中至少还有4位他们参加名，他们是从第2期插班进来的，所以他到明年的上半年他们也完成5期了。所以你这样看的话其实还是能够进行的，就是说长期大量的这个培训。那么同工人手不足，这是在大学生常常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在某些方面我们情况感觉到就会比较好，所以因为经过这个培训以后，同工在带领在教导上面的能力他们大大加强，从他们服侍主的心可以看出来是真的很可爱很好。那么必要性呢，就是说神学教育不应该是一个象牙塔是应该普及，因为神学实际上就是学神嘛学神就是要向神，学神效法神，那这是每一个信徒，其实每一个门徒都是神学生，那我们是圣经的学生，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所以应该有个神学普及的问题，但是要有一个能够合适的教材来推行神学普及也不容易。那么这一套教材就是还是比较信仰很纯，那么然后能够也是一个现成的。那我曾经去其他的地区去做培训，那么可是培训的时候呢教材要自己编，我也自己编，所以我就发现这天下写书一大抄嘛，对不对，我就是东看看西抄抄，最后写成了一个，然后教完一门之后发现哇这么多地方要修改，然后再教第二门又去修改，花很多的精力，我发现不值啊，那还不如有一套现成的教材，你在教的当中你去补充嘛如果觉得哪些不好去补充，大家学它比较好的教材。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很深的体会之后，我觉得不应该把精力花在编这些重复性的教材，而是学一套，因为 DTCP 的好处它是大纲性的，那所以给这个讲员老师有很大的伸缩，跟学员之间有个调整，根据学员吸收的能力你可以补充很多，你可以一点都不补充，甚至可以减少一部分，但是那个大的轮廓还是在那里。那么再一个就是说他可以预备本地的同工一同来参与这个教牧的施工，因为他这个本身是道学硕士的核心课程，那这个核心课程培训了之后是能够训练小牧人，是能够起到这个训练小牧人的作用。那再一个我就提到了就是预备海归的信徒他们回去职堂的问题，所以我们给海归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装备，让他们回去之后他们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小牧人能够牧养教会。 那么另外就是预备我们已经在北美定居的信徒，他们通过回访宣教的方式，那有人不断的回家，每年回家看自己家乡，看自己的父母亲或者亲人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装备了他们以后，他们就可以定点啊，定期的能够来做培训的工作。可行性，我想啊，这是我自己很深的一个感触，启动前难啊，我刚才也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启动了，但启动以后真的很容易啊，每一期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夏天都休学的，所以我们每年就是开2期的夏天是休学，因为一个是大家流动性比较多，另外夏天我们服侍比较多一些。其实假如说我们不休啊，我去年7月，那就是我们在洛杉矶10年前和其他同工一起建的一个教会10周年的时候，那他们请我回去分享。后来我去的时候，我们在10年前有一对慕道的朋友信主了以后，他们神就呼召他们进行一些装备，然后他们就牧养教会，所以那对夫妇他们牧养教会6年了啊，做牧师6年了，所以他们也回来参加感恩的聚会。结果就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提了这个 BDCB 的课程，就他马上就跟他联络，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牧师，他们两个牧师，他们说本来是去年年底要请我去做教师培训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后来就还是让亚特兰大派人去。他们今年从1月7号开始，现在一直在进行，每个礼拜天下午4个半小时。我开始跟他们说，大概不可能啊，这个强度太大。他说这是弟兄姊妹要求的，那我们也告诉他们了，是不是2周1次？但他们要求说每周，所以他们就每周了。18个人，3个不同的教会，以他们教会为主，另外有两个教会听说来了，所以他们的进度就很快，他们用1年的时间要把5册学完，就因为每个礼拜天下午就这样啊。那我也很感动，那一直到现在进行得很好啊，就是说，所以换句话说啊，真的启动了以后就应该会很容易。师资教材和这个课程它是比较灵活的，那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带领的同工，那么我想这个是给大家一个灵活的安排。这个教材它是大纲性质的，所以给讲员有很大的申诉的余地。那课程时间安排，我刚才也向你们给你们举了实例的，就是我们3个不同的时间表的运作，最后选择合适。再一个，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就是举办了，把所有参加的课程的弟兄姊妹名单列出来之后，我们就安排祷告对子，就是每一个学员都有2个学员为你祷告，就这样安排，就这样用一个互相支持的方式。那么然后我们在聚会的，就是在上课的当中，我们课前课中课后，我们都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分享，所以这是流入主。然后呢，我们有这个爱宴啊，轮流做饭，大家就是每一次午餐的时候，就是安排2个家庭他们之前，然后就预备所有人的饭食，就这样中午也有一个一起享受彼此的这个主里的这个爱心的机会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果效性，然后想生命改变，学以致用，一同侍奉，然后这是很明显。然后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想你们应该就大概能够体会到，第一次课程的时候，我太太了，朱莉的啊，然后准备茶点准备午饭然后排桌子然后课间点心茶水就是他一杯。然后这个因为一天嘛，星期六一整天嘛，大家都很累。到了下午课一结束以后，就是我讲了一天的人，我收桌子，我倒垃圾，我锁门了可是慢慢的就变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我可以上完课我就走，什么都不用管。一大群人在那里打扫安排，然后午餐大家都抢着带，茶点水果都是抢着预备。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大家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一起，需要有时间来那个，然后大家有什么心中有什么苦恼，有什么问题，就在每一个小小的团体10来个人在这当中分享，然后大家就会一起为他们祷告。然后平时信仰当中有些迷惑、一些问题，就是不好意思在公开的场合问，或者怕绊倒了慕道友，或者怕信心不坚定的弟兄姊妹会那个。但是在那个样培训的场合，大家都畅所欲言，表达的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很喜欢马太福音28章17节，就是说实实在在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也追求很深的，但是他们现在在很多的方面还是有疑惑。这些疑惑不是说我都能解答，我也没办法解答。 但是当他们愿意信任，他们讲出来以后，其他弟兄姊妹就一起讨论，然后祷告，他就可以看到神在慢慢慢慢就带领，把这样啊一群人啊带在一起了。那么然后就是啊服侍就马上就可以用上，马上就可以用上。那个像其中有一个参加全部课程的叶弟兄，叶国杰弟兄就非常好，在那个校园团契，马挂他现在就是做带领推动，带领查经安排，带领人信主，绝世信主好几位，对呀，所以说这是啊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同工就是都在啊用这样一个课程。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插一个这个光盘，当然有些听众怎么知道哈，也知道这个光盘怎么举手，有哈，哎，那个这个 China Treasure 2007这一个盘，它今年三月啊release出来的。那在他以前呢也有信仰宝库，在这以前有他是什么3.0 3.3这个版本，但是这个信仰宝库2007年版本特别的不同。那除了我上面他这里列出来的这些东西，那他三个可以寻找圣经的版本，就是除了和合本以外，他还有吕正中教授的这个吕氏的，然后有新译本，然后有新译本，然后另外有个现代的这个英文译本，那再加一个吕生新约，就 MP3 的这个新约圣经的部分，然后有150左右的这个查经的150本左右的属灵的书籍，那么有那个麦大卫的有关家庭婚姻系列的一套书，然后他最宝贵的我最看重的就是他的里面放了 BTCP 的全套十个课本都在上面，也有海外校园这个中国学生培训的28册教材也全部在上面，就在这个2007这个盘上。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盘跟大家提一下呢？原因是这样，就是 BTCP 呢，就是这个盘，这样一个盘啊。那么为什么这样提呢？就是说啊，在 BTCP 它本来的这个理念当中呢，它为了要保证这个培训的质量，换句话来说，它不鼓励主张速成啊，它就是希望就是像耶稣培训门徒这个理念，就是慢慢的，所以呢，它一定要教会跟他签一个所谓 partnership， 就是说啊，你们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培训，你们保证不复印教材啊，不自己私自复印教材，就是跟他们啊定这个教材，同时你们就是有合格的老师来教这个课程，那就是其实就这样一个partnership。那么他准许你所在的教会跟他持守不一样的神学观念，因为神学观念我们知道很多理念不一样，但他就是有要求在教这个课的时候尊重他的教材。那在不教这个教材的，你可以表达你自己的神学观念，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partnership。但即便是这样一个 partnership， 在我们来说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教会就签了。其实你看到的话，实际上是很保守的，但在有些教会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不愿意跟他们签这样一个 partnership。那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弟兄姊妹热情很高，他们已经十几位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可是等到要跟这个 BTCP 签这个 partnership 的时候，就有人不赞同，就不签了。不签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没有办法啊得到这样的培训，得到这样的培训，所以我觉得很可惜。那我为什么把我为什么把这个不是我啊，都以为是我，什么这样子？那个啊，他把这个为什么给介绍这个盘呢？就是说，假如说啊，一个教会他们在这个签协议上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啊，但是又愿意要用 BTCP 来培训的话，那么这里给了你一个 bypass。那么这样就问 Digital Bible Society 去订这个 CD 就好了，这样就是每人订一个 CD， 这样你就有个 PDF 的 file， 那么这样就是不要去复制了哈，因为它有版，在北美有版权啊，在中国大陆它是准许你大量复制。那么这个不好的情形呢，就是北美的华人教会不好的情形呢，就是一个教会就买一个版本，然后呢就复制上30个50个，就是很不好的事情。我7月份在跟他们啊的一个同工在电话上交谈的时候，他们财务上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自愿付出的，但是呢现在又没有人奉献，因为他网上建议的奉献就是10块钱一个版嘛，所以呢有人还觉得10块钱还奉献多，所以就造成他们的运作很困难，所以呢他们也有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我想，如果我在外面，我在每一个教会都这样说，我说如果你们教会要订一个盘的话，建议你们奉献1000块钱，如果订一个盘的话，但是如果说你们愿意订50个盘呢，那就500块钱也可以哈，因为他建10块钱一个盘嘛，那500块钱也可以， 那我的用意实际上就是要告诉教会弟兄姊妹，就是说不要把别人的这个辛苦的付出啊也滥用了啊，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服侍在中国大陆缺乏资源的基督徒啊，不是我们北美资源丰富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机会，我们应该多多的帮助他，多多的帮助。所以把这个顺便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定一个班，即便啊没有啊培训的课程，你自己自学看一看，我想也应该会有帮助，应该会有帮助。那么最后再提一下这个牧训的要点，它主要是一个教导比较整全，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圣经，它的重点就是圣经。那如果在神学院念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你几乎学每一个神学的课程的时候，教授在上课的时候多多少都会讲到某某神学家怎么说，某某神学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神学家那个神学家，这个理念那个理念，这个宗派那个宗派，那这是一定有，因为在学术上要有不同的讨论。但是呢，很多这些讨论呢，对做神学研究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对一般信徒的装备呢，啊，有些其实实在不是有必要，实在不是有必要。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强调是你圣经是主要教材，因为它所有的十本教材，你如果去有机会看它的大纲，它都是围绕圣经，都是围绕圣经啊。所以这是一个啊比较好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一个鼓励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培训课程。换句话说，不搞这个快餐啊，不走捷径啊。那么我自己给它起个名字叫宝提巴模式啊。啊，圣经里面没有宝提巴这个人啊，不过有三个合在一起的人哈啊，宝提巴哈、保罗、提摩太、巴拿巴，这三个模式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教会不能全有保罗的，教会全有保罗就麻烦了。为什么？马可福音永远出不来了。教会不能都有保罗的，但是呢，教会也不能都有提摩太，都是要胆胆怯怯的，都是要等着别人来带也不行的，还要去带别人的哈，来去带。但是呢，我觉得教会里面应该多一些巴拿巴的，多一些巴拿巴的，那就是怎么样的？不仅仅自己有一个无私的奉献啊，《使徒行传》啊第四章中看到他的无私的奉献，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无私的奉献，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当这个福音传开的时候。他愿意到外邦人当中去，你知道不是每个犹太人愿意跟这个非犹太人之间来往的啊。可是你看，拆了这些就拆了这个巴拿巴去了。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当保罗他啊得救了之后啊，他从一个抓基督徒的人到一个最后别人抓他啊，可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不理他的，对不对？最后是谁引荐他？最后巴拿巴。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读也是一句话。在那个年代，巴拿巴意味着他可能要把自己命送上，说明是保罗的是一个 check 啊，为了要把 check 要把基督徒引出来抓，你也不知道。但是当别人不敢去的时候呢，巴拿巴去了，谢谢。那这是巴拿巴。然后呢，当这个福音的工作开展多了以后，没有想到自己要把所有的工作都霸住，而是找同工保罗。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找到了以后，不是说一脚踢啊一。马可是一脚踢的保罗，但是他把保罗引来以后，他是扶持他，一直到他能够独当一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训练他人。那再一个，你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当看到软弱的弟兄的时候，那我在很多教会我就说了，我说当你在教会当中你软弱你跌倒的时候，你是喜欢保罗还是喜欢巴拿巴？大家都喜欢巴拿巴嘛。那我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你自己就要变成巴拿巴。尤其是看到其他软弱的同工的时候，我想只是一个批评，只是一个埋怨，不解决问题应该是学习巴拿巴去鼓励去扶持。因为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这时都盼望有个巴拿巴在我们边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多做巴拿巴去教会，需要鼓励。那个我常常喜欢讲那个一个寓言故事就讲了鼓励的重要性。那一群青蛙在这个井边在玩耍，结果他们玩的不小心，两个青蛙就掉到井里去了，掉进去了之后呢，哎呀，这个在井上的青蛙就很着急了，所以就说赶快跳出来，就下面这两个青蛙就跳，井太深了，跳不出来，跳的都是精疲力尽啊，满头大汗，这时候呢，井边上面呢。这个蛙妈妈就召开紧急会议了，说怎么样的方法比较好。就大家就说了，说是与其说他们这个跳得横七竖八的就是死在那里，这个四脚蹬在那里，不如叫他们就是像冬眠一样就安静在那里等死这样会比较好一些。好， 所以这个决议做了以后呢，他们就围到金可去一起叫说不要跳了不要跳了，所以呢有一个青蛙就不跳了，就缩在那里就等死了。可是奇怪啊，还有个青蛙，他们越是说不要跳了不要跳了，那个青蛙就越是跳得凶猛，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就给他跳出来跳出来。哎呦，你知道地上面的青蛙好高兴哦，过去跟他拥抱跟他握手，说怎么跳出来。这时候才发现这青蛙不会讲话，原来是个哑巴，是个聋子。哦，他听不见上面说不要跳不要跳，他只是看到那种嘴巴张着，有人在鼓励他跳出来，所以他就拼命跳，他跳出来了。啊，另外一个有耳朵的听到说不要跳了不要跳了，他就顶在那里等死了。那虽然这个寓言故事但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鼓励人的话跟一个讲泄气丧志的话或者伤害人的话之间，也许给别人的生命会带来很大的不同。所以巴拿巴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那就效法的榜样。我个人深深相信，你不相信我们可以打一个赌，你要赌多少钱多少东西，赌你的教堂也可以。我相信将来在天上站在主面前，巴拿巴要比保罗更得奖赏。那个还有就是尾声敬拜很有意思，我们在这个 BDCD 培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轮流带祷告，不论是新来后来的每一个人弟兄也好姊妹好，我们都轮流在祷告。然后在这个祷告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慢慢每个人都好像是小牧人，他在祷告时他就会为其他的人每个人祷告，那就看到。然后在这个当中榜样影响榜样，榜样影响榜样。我可以讲到这个课程后面的事情，上第一次课程的时候，第一期课程的时候，我自己要背录音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缺课，他要求这个缺课不能超过25%，就是每个学员至少参加75%的课程才 qualify 上豁免期嘛。所以我们知道大家很忙，出差啊、开会啊，这样的，所以我就背录音机，让这个缺课的可以来听课。可是到第二、第三期我就不用管了，其实是因为我精力顾不过来了，哎，就有弟兄自己准备录音机，自己做，做完以后还说放在网上，让他设一个 password， 就是学员们如果没来上课，他可以自己去上到网上去，去把这个 MP3 弄来听，所以我就不管。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大家慢慢在投入，互相之间在那个进去。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本身这一个培训是一个抵制世俗，就是防止这个快餐文化，因为北美现在什么都讲快，所以门训难免就是讲快，但是这个快显然不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也不是门徒成长的。那再一个就是网络文化，网络现在很发达，什么资料都在网络上可以找，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你可以在网上找资料，但是你在网上找资料去再查经和你自己读圣经，圣灵对你引导体会明白这个道理完全是不一样。当你从网上得到很多的资料，比方说短时间内你得到，你去传授，基本上就是一个知识，就是你的嘴就是过一个口而已，就是我把这边看到的知识在这边跟你讲一讲，实际上这样一个过程，你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听着神的话而得到多的熏陶然后改变。但是要是自己能够认真的读圣经，去体会去默想，让神的话慢慢在你的心中渐渐的成型，成为一个你生活生命的一个动力的话，那这个就不一样，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 BTCD 我想针对目前的这样一个理念来改变的。总的来说可以用上卡通，这是这本书里面的，实际上就是帮助已经信人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世界观，看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非常像右边的这张图，我们用自己眼睛看世界，哎，自己做决定，圣经放在我们的边上，要是我喜欢的我就说圣经上这样说的，要是不喜欢的把圣经放在边上。但是我们真正正确的应该是像左边的这样，其实我们看整个世界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用圣经来作为我们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滤光镜啊，这里说用这样一个理性的标准。那在这个圣经牧训的第五册的书上，他曾经作者提到这样三个问题，他就说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个作者说他深深的相信有这样的三个问题主可能要问，一个是他说你在世上为基督做过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做的，第三个是为什么要做。换句话来说，第一个问题是讲你在世上所做的工作的价值，第二个是讲手段，第三个是讲动机。所以当我今天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不仅考虑价值，考虑手段，我们考虑动机啊，这三个方面，那我们是要向主交账的。那么啊，这是一个作为结束，就介绍这个 BTCP， 然后我给他把主的这个培训门徒的这个方式，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今天一同慢走，明天助人快跑。那就是一个今天我们带领一个人，那明天这个人还可以带领其他的人啊，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牧师，他们的教会所推动的那样他们因着做很基本的这个十二个门徒，带领十二个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投入，那经过若干年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果效这样的果效。然后想这就是我这个前面这样简单的一个介绍，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 BDCP 的这个课程或者其他方面？因为这是一个介绍，想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
我们讲一下你们参加的学员大概是年龄怎么样？
年龄是怎么样？我们有60岁、50岁到60岁的，我们有一位；50岁到60岁有一位，然后30岁到40岁之间差不多就将近一半，然后这个30岁到40岁之间大概有2-3位，然后在
讲的不对，重讲一次，
重讲一次，就是说，这样我就用简单一点好了，就是把它平均一下，就是用12个人来，12人当中有一位是50岁以上，讲错了，2位是50岁以上。那这2位50岁以上有一位就是这个第五期，他不能参加了，原因是他的身体的缘故，但他参加了前面的4期，那么但是就是说这2位是50岁以上，所以就是剩下10位，剩下的10位当中有一半的人就差不多5位左右，年龄是在40到50之间，剩下的5位当中2-3位是在30到40之间的，那有2位是20到30之间，大概是这样。所以或者是教会中年的他们基本上就是我前面打的差不多，就是这个一期有6位执事，6位小组长，那我们有15位，然后再上3位旁听。旁听的人实际上是这样，旁听他的有的旁听就参加其中一部分课程，有的旁听实际上参加从头到尾，原因是他们夫妻一起来，所以他们就注册一个所以这个旁听实际上是参加全部课程。
你刚刚说他们规定说要修完第一期才能修第二期那刚才有人是从中间插进来，
对对对，
就说在听课上有没有困难，他说他需要你完整，
对，是这样，插班生就是根据情况，那有的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不错，那么我们就进行他们插班，但是插班有一个 consent， 就等这个课程巡回来的时候他要上后面的，要把上完，对，就是说从第二期插班的等到后面我重开第一期他也要参加不能说因为参加完第五期，对，就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个登记表，
因为我看你那个需要
对，
好像理论上来讲应该学员会越来越少才对，我发现他越来越多，
因为有插班嘛，然后有听说了就越来越多，这就是我说启动以后就容易了，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不能宣传报告的，真的是这样
对，
就是因为
你老师每次就是都有5到6位指示，是你们所有的指示吗？是你们教会的指示吗？
我们教会的指示，我们教会一共有12位，
12位指示，一半的指示。
第一期课程是只有2位，后来就越来越多。那个青会会参加第五期就是觉得是个好，因为他时间上觉得能够安排一些，但是那个方舟就退下来，他身体吃不下。
每次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天下午训练完以后，你们作业
这个作业重要的主要是在圣经方面，就是有指定的圣经要读完，然后课程本身当中有一些填充，有些问题就在课本上，它不是学术性的，我跟你讲它不是学术性的，它主要是帮助你打一个扎实的圣经的基础，所以当你在读这个课程的同时，实际上就帮助你在圣经上再打一个根基，对，那么其实它最后就是教一个最后结尾的是教一篇 paper， 那这个 paper 基本上是就是用你这一个课程当中你觉得对你帮助最大的感受最深的，或者是一个神学的概念或者是你自己的经历或者是你对这个某一个课程的内容就是所感动，这样就写一个报告这是他的这个要求。 还有吗？
然后说这一个那个就是刚信主的女性，她也受过那个受洗课啊，然后基要真理课还没有上，那这样子合不合适上这个课？
不是太合适。因为我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我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结果来上了一期之后，上了一期他就退出来了，因为他有这个意思要来上，那么就他就来了以后呢，结果让我他因为书嘛，所以我就代购这个圣经嘛，代购这个书，他来了一次以后，他把圣经和书拿去了，以后人就disappear了。所以我赔了本，圣经和书的钱我都付上了，他还不来上课，好气愤。
没有，
开玩笑。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有这样，就是你这个问的很好，就是说这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为什么也不大规模宣传的缘故，基本上我们是邀请，就是说参与教会服事，或者说有心参与教会服事，或者在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比较了解。跟他们交谈以后很有意思。
这个教会的领袖如果报名的没有来，你用什么办法来这个鼓励他或 discipline 他？
哪一个
小说你学员啊，如果他们小组长啊或者是他们报了名没有来，你会采什么样的态度？
就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报名不来。那个有几位，你看有几位出席率低的，其实基本上是这样的原因。我比如说就很感动，像第一期课程我们就有12位报名，就到开学那一天，那有2位报名的时候他们不能来上课，2位都是姐妹，他们本来是准备请 baby set 礼拜六，然后他们来上课的，结果没有请好，请不到，所以他就不来上课。但是很奇妙，神就感动开了哈西教会2位来，就用了那2本书嘛。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定书就好像是个神迹啊。我这一次因为这个书是在印度印的，从印度寄过来，就是我要比较早，所以有10位报名。那有一位是前一期课程的学员，但是联系不上，暑假你知道大家跑开了，有一位是身体不好，他准备退下来。那么有一位庞金生，他就跟我说他想转为注册，那我说要等一下了，要等上先上课的人先优先，但是我心里就是觉得总是觉得可能会有人会上这个课。所以我就订了15本，整整15个人，因为那个杰森有教会2个，2位他们来，然后后来又有2个跟我说对不起，其中有一个说还给我发了 email， 可能我那个 email 就是我 overseas 的这个没有留心收到，他是跟我发了 email confirm 要上这个课。我想是这样，这个门徒培训他要有个愿意的心了就是如果说他自己不来，我想不需要什么discipline，就是。
代
导
啊，他
们
是被代
导的。我觉得这个代导是很重要，就是每一个人都有2位学员为他们祷告这是很重要。然后我们也就是吃饭的午餐的时候，我们邀请家长家属能够留下来一起吃饭，因为家属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没有家属的支持就是做不成。好，还有吗？那这样反正就是说我还会在这里一直到明天中午嘛，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个别的大家可以跟我聊天。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数算你自己的恩典，也因着你自己的爱让甘泉的弟兄姊妹们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求主自己继续帮助这个培训的课程能够继续下去，在明年新的一轮的时候能够培训更多的新的同工。恩主，我们也在这里同样为着在这里奥兰多的福音教会来祷告，因为主他们也在这里有一批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工作的一群爱你的人，主你继续的用他们，你也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智慧来推动门徒培训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能够一同的来承担使命。恩主，我们也在这里为着 BTCP 这个机构来献上感谢，他们的国度的眼光，他们在推广这个事工的时候，他们实在是对我们华人有怜悯有恩典，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所送的教材所送的书都是免费或者是低费，主他们的摆上求主自己报答，也求主补充他们的需要。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这个 Digital Bible Society 来祷告， 因为他们为着你的缘故啊，他们全然的摆上，他们现在缺乏资金，求主自己真是感动啊，真是爱你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服侍众教会，特别是服侍在大陆的啊，你自己的仆人师你们，求主你自己啊供给他们的补充。谢谢主，我们也把下午时光交在你的手中，借着我们的休息补充我们的体力，然后我们好一同继续来学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休息十分钟。